赵括纸上谈兵。公元前262年，秦昭襄王按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，派大将王和进攻韩国，占领了野王城今河南沁阳，切断了上党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北和韩国都城的联络。这一来，韩国在上党的军队可就变成了孤军。孤军的首领冯亭对将士们说，我想与其投降秦国，不如投降了赵国，赵国得到了上党，秦国一定去争，这样赵国就不得不和韩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。大伙儿全都赞成这个办法，当时就打发使者带上上党的地图去献给赵国。这时候赵惠文王已经死了，他儿子即位，就是赵孝成王。蔺相如已经告退，平原君赵胜做相国，他带领50,000人马去接收上党后回朝，仍然派冯亭为上党太守。平原君临走时，冯亭对他说，上党归了赵国，秦国一定来攻打，公子回去之后请赵王快派大军来，才能够打退秦军。平原君回去把所有的经过向赵孝成王报告了，赵孝成王非常高兴，天天喝酒庆祝，把抵抗秦国的事搁下了。秦国的大将王和随后就把上党围住，冯亭守了2个月，一直不见赵国的救兵，将士们和老百姓急得没有办法，只好开了城门，拼着死命往赵国逃跑。冯亭的残兵败将带着上党的难民一直到了长平，今山西高平西北，这才碰见赵国的大将廉颇率领20万大军来救上党，可是上党已经丢了。廉颇和冯亭会合在一起，正打算反攻，秦国的兵马跟着就到了，一下子把赵国的前哨部队打败。廉颇连忙退回阵地，守住阵脚，叫士兵们增高堡垒，加深壕沟，准备跟远来的秦军对峙下去，做长期抵抗。王和屡次三番地向赵军挑战，赵军说什么也不出来。两下里耗了足有4个多月，王和想不出进攻的法子，他派人去禀报秦昭襄王，说廉颇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，不轻易出来交战，我们老远的到了这儿，真要是这么长时期对峙下去，粮草接济不上了，可怎么好呢？范睢对秦昭襄王说，要打败赵国，让我先想办法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。过了几天，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，说廉颇太老了，不敢跟秦国交锋，要是叫年富力强的赵括去，秦国这点兵马早就给他打散了。赵孝成王便派人去催廉颇开仗，廉颇还是坚守阵地，赵孝成王立刻把赵括叫来，问他能不能把秦军打退。赵括说，要是秦国派白起来，我还得考虑，如今来的是王和，他不是我的对手。赵孝成王一听特别高兴，当时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替换廉颇。赵括还没动身，他母亲上了一道奏章，请求赵孝成王别派他儿子去，赵孝成王就把他招了来，要他说一说理由。赵括的母亲见了赵孝成王，说他父亲赵奢临死的时候再三嘱咐说，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儿，战战兢兢，处处都得考虑到，还怕有疏忽的地方。赵括倒把军事当作闹着玩似的，一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。将来要是大王用他为大将的话，我们一家大小遭了灾祸倒还在其次，怕的是连国家都要断送在他手里。 我请求大王千万别用它。赵孝成王说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公元前260年，赵孝成王叫赵括再带领20万兵马到了长平关，代替廉颇验过兵符，两块可以符合的老虎形的信物，所以兵符也叫虎符，办了移交。廉颇回邯郸去了，赵括统领着40多万大军，声势十分浩大。他下了一道命令说，秦国来挑战，必须迎头打回去，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，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。冯亭劝止他，把廉颇诚心消耗秦国兵马的用意说了一遍。赵括说，老头懂得什么。那边范睢一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信儿，就打发武安君白起去指挥王和。白起布置了埋伏，故意打了几阵败仗，把赵括的军队引了出来，切断了他们的后路，赵括的大军就成了孤军。他们守了46天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。赵括给乱箭射死，冯亭自杀，赵军全垮了。白起叫人挑着赵括的脑袋，命赵军投降。赵军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，他们一听说主将给杀了，全都扔了家伙投降了。白起一检查投降的赵军，一共有40多万人。